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六台湾大选落下帷幕，民进党和蔡英文大胜连任，选举投票呢也远超2016年的 66.27%， 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达到了 74.9%。
那么这次台湾的选举结果是不是在听众朋友您的一些预料之中？台湾大选会怎么样来牵动两岸关系，甚至是中美台关系的发展？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呢，马上就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表达看法。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大选的结果哈。在2020台湾总统立委大选结果呢，是上周六晚间全数出炉，民进党的蔡英文呢以超过817万的票数呢，超过57%的得票率，击败对手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以及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获得了大胜。
那么在这次选举当中，蔡英文一共是拿下了817万231张票，那么可以说是创下台湾从1996年实施这个总统大选以来最高的得票记录。韩国瑜是拿下了552万2119张选票，那么大概有拿到了38.61%的得票率。那宋楚瑜是608590张票，是得票率在4.26%。
同时呢，民进党在79个区域立委席次当中呢，拿下了48席。国民党则是25席。那么立委政党票的部分呢，民进党和国民党是不分伯仲，分别取得了33.98%和33.36%的得票率。新兴的政党台湾民众党呢，则成为了国会第三大势力，取得了11.22%的得票率。
那么蔡英文总统在发表胜选演说的时候就说，选举结果就反映了台湾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决心。他还强调说，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台湾是大家的伙伴，不是一体。
那么台湾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中国的国台办回应坚守一中原则，中国媒体新华社发文称呢，选举中有政治黑手。
选举结束之后，包括美国国务卿、英国的外交大臣、日本的外相，还有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都发表声明表示祝贺。
不过呢，随后的1月12日的周日，中国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呢是声称已经向相关的国家提出了严正交涉。那么我们在本期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中呢，我们向听众朋友们的抛出的话题是，本届台湾选举的结果是否在您的预料之中？台湾大选会如何牵动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台关系的发展？在今天电话之前，我们来先分享一点儿，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分析的民进党大胜的原因哈。在民进党我们看到是2018年11月24号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是惨败的一个状态。在2019年6月前呢，韩国瑜的支持率仍然是领先蔡英文的，但在香港爆发连月的示威之后呢，民调显示蔡英文的胜算是更高的。台湾选举之后呢，何青莲女士撰文分析了民进党获胜的两大原因。
那么在何青莲女士的这个分析文章当中，她第一点指出呢，她说国际环境的急剧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出现了双下降。那么尤其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呢，就让美国重新在定位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这个示范作用之下，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出现了一个急转弯。那么这个在国际社会上也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那么西方的国家呢，也再度形成了一条让中国很在意的国际战线，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出现了急剧的衰落。
他分析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持续数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这呢让台湾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在这两者的作用下呢，守护台湾民主呢是优于一切。 在国会议员选举中饱受诟病的政绩话题呢，在选举中呢是不起作用的。
美国的纽约时报其实在选前也发了一篇文章，他们说呢，这一次民进党和蔡英文能够甩掉2018年这个市县长选举大败的阴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翻盘，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北京对于台对港政策失误的助攻啊，是属于运气好。如果大家没有记错，我们前段时间还采访过台湾的知名媒体人邱明玉，当时采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论点，他说的中国大陆历来都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大选的神助攻。
我们在本台记者采访台湾高雄市立新庄高中公民教师丹尼老师的公民教师创办人吕玉达的时候呢，他分析这次台湾总统立委的选举呢，认为九二共识呢已经不被大部分选民买单，台湾年轻人呢追求进步价值呢远比讨论统独的话题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是更重要。那么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台湾选举是否在您的预料之中，台湾大选会如何牵动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台关系的发展。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阮先生。阮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了，您请讲。
大家好。新年好。
新年好。
首先我有三个恭喜。三个恭喜，恭喜我自己。我猜对了。
猜对了哦。恭喜您。
我猜对。我看这个那个造势之后呢，我就有那个心中又有一层，我说这个韩国一定失败。我选择的是11%的选择。
您当时猜
就是那个民意参院的，有个民意参院这个很醒目吗？选择吗？我选择的是11%。
您都选择了这个得票率了是吗？
对。对，国民党的得票率。第二个恭喜呢，恭喜台湾蔡省长。就是蔡省长升级为蔡省长。还有一个台湾村民革新为台湾省民了，中国台湾省民。因为我在那个我现在到底有个发言，有个这些发言，把您把台湾地区革新为中国台湾省，这第一期看到的，这代表国家的这个发言。
阮先生，您可以把您的收听设备关一下，不然的话有一个回音，我可以听得很清晰。
现在可以吗？
很清楚
了。您请讲。
这因为他那个造势导致他失败的，你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把自己的底盘全都抛出来了。
在
台北这个造势啊，国民党这个造势啊，你们明白吗？
那什么底牌呢？
就是把他支持者那个底牌啊全部抛出来了。
你说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吗？
支持对方那个年轻选民拥而出。你明白啊？如果没有这个教师，不一定这么大，这比例不一定是这么大的比例。
那么您觉得台湾大选之后会如何牵动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台的三方关系呢？
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反正台湾在中国的手上嘛，那美国是不敢动他的。不管怎么说，美国在打嘴炮可以，打实际不行。打嘴炮还可以，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分离的中国，不要的中国统一嘛。中国统一还在亚洲还有地方站吗？
那么您觉得台湾蔡英文连任的这四年，台湾局势是不是也会更趋向于和平与繁荣呢？
不可能就是起波浪了，就是那个陈水扁的那个时间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一样。中国有可能不再让利了，让他衰下去吧。
好的，谢谢阮先生您的观点。好，谢谢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本期的政策行动节目讨论，来表达您的看法。台湾选举结果是否在您预料之中？台湾大选会如何牵动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台关系的发展？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是朱太太。朱太太您早。
朱女士。
朱女士。抱歉。
陈太。是这样 我是没有意料他成功不成功。
嗯，
我觉得啊，这个也别高兴太早，蔡英文会把台湾经济带到哪里去，这是非常明显的，就好像香港一样，香港暴乱了，有的人说香港完了，但是香港没有完。今天你看特首还讲，很快我们的经济就会复苏，不管什么困难，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啊，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会，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台湾啊，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割给日本人了，就这样离开了中国。而香港呢，是因为鸦片战争割给了那个英国人，所以这些都是殖民主义的这个祸患。那借出去的、割出去的，都要完璧归赵，要不我们就是对不起祖宗。行了，谢谢。
好，谢谢朱女士的观点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在本期正在行动节目讨论中呢，抛出的话题呢是来讨论台湾选举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是否在您预料之中？台湾大选会如何牵动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台关系的发展？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正在开通，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您早。
请讲。
这次这个大选以后，我估计这个国民党要想翻盘几乎非常不没有可能了，主要是年轻一代一点一点都上去了，国民党那些老票几乎就走了。那么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政对台湾走向的政策上是大相的警惕。从这次大选以后，大家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发出了一些贺电，这是不顾中国政府的这个抗议的了，发过这政见。同时呢，蔡英文呢是在美国呢是在那个台湾是亲自接见了美国智库的这个战略访问团，表达了许多我们自己可能现在不知道的内容。另外，这一次的大选以后呢，好像把这个经济啊这些具体的政策呢，两方面都没有具体去谈，但是有一个呢是非常明显。这次大选以后已经扭转了以前国民党一直给台湾人民灌输的我们要发财一定要怎么样，其实通过这次大选以后，全部台湾人民达成一个非常大的共识，就必须是在一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这么一个文明体系之下进行一切社会和经济的活动。同时呢，这个蔡英文通过他的推特也表达了非常明确的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一定会成为印太战略亚洲战略的坚强的自由堡垒。
那么赵先生，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是不是在您意料之中呢？
这个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自从这个最大的助选原因，这个习近平同志把这个一国两制变成了这个一中各表的这个实质问题，一中各表的这个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没有了任何市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任何一个底气了。通过这次大选以后呢，还有一个美台在这个美国在台湾的这个驻台协会名字我忘了。已经和这个蔡英文政府谈及 FTA 法律，也就是美国和台湾在经济上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同时商讨共同参加 CPTPP， 也就是亚洲有这么一个经贸组织，这两个组织参加这两个组织，那么就是从大选从政治价值层面上讲，选择了西方的文明社会；从具体的经济上讲，通过参加 FTA 和 CPTPP，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冷战时间，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搭上了美国金元的这个经济援助这个顺风车，因为这个台湾的市场或者说台湾到中国去转口贸易以后，最终的终端市场他们都是在美国。那么这一次撇开中国以后，直接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台湾的经济非常可能有点像二次这个大战以后冷战那段时间 第二次的美国的经济援助。
嗯，也是看好台湾的经济发展，对吧？
对，是通过这次大选以后呢，还有一个大的方向，基本上呢，已经改变不了了。也就是说，新的选民上了以后，他们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因为这在那个台湾里有这么一个选择，一直有矛盾。那么现在的基本就要明确了，这是一个什么选择呢？就是他们是选择一个中共的这种独裁专制接触，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专制系统进入世界文明系统。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选择文明世界，进入国际贸易公平体系，完了以后再进入跟中共独裁体系的交往。那么这个选择基本上已经定了，在今后的无论什么样的选举当中，如果台湾还有公平公正的选举，那么这个选择没有办法扭转。
好的，
国民党必须彻底的反省自己，否则他在台湾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更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表达您对这次台湾选举结果的看法以及您的一些展望。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是您，久等请讲。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这样，台湾大选结果出来了，这个我认为不出乎意料之外啊。因为首先你看那个韩国瑜啊，就是这种都是我认为是商人转化为政治家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是其中包含着一种投机的那种意向。
你觉得他不够职业是吗？
不职业，他没有做过政治家，连行政操作都不懂，将来要靠一个很大的班子来支持他，如果他选政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国家认同上呢，不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民进党比较出色，而是国民党太烂。因为这个党是很烂的党，你们去看看，都是如果一个党，你们看看共产党，我们不要说共产党好与坏，因为共产党至少来说，他这个个人这种私欲啊，没有国民党表露出这么强烈。你看看国民党最近几年到那个大陆去了，都是要见那个 number one， 见 number two， 见 number three， 都是回来拉私人选票啊。他没有这种个人定力，就是政治定力来那个。
陈先生，这个私欲我们可能要讲分很多种哈，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
嗯，
对，在政治上，对对对，
你讲的是政治方面的是吧？
对，政治方面都是一种，就是说空谈啊。你看马英九，实际上那个国民党啊，他不是说要台独，他聚统啊，他这个目的就是说，所以你看我讲，他这个党啊是烂到后来，就是现在的党已经他那个全都青年人。
那陈先生你怎么看？现在就是才成立了一年多的民众党。
民众党现在这个问题，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宋楚瑜的那个？宋楚瑜是
柯文哲的，
柯文哲的这个党我还要观察一点时间，因为你现在这种新党，因为民主机制就像办报纸一样，你随便来一个就可以了，这个要看他一个积累。你现在这个包括这个国民党的积累，我们看了太多了。从49年退到台湾，从大陆撤出去以后，他没有进行好好改革啊，然后就是戒严，然后就是现在把年轻人全都推向了。民进党不一定都是就是坏的，我的邻居就投民进党，他原来是我的邻居，住在国内的，后来搬到大台湾去了。
您也是看好民进党的执政的是吗？
不是看好，因为说你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跟踢足球一样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前三名，现在保级了，我们要 celebration， 我们之间比谁烂，不是比谁好啊。
还有各个有通病是吧？
就是这个问题可以要理解，就是说你现在一个执政的，为什么青年人全都失去了？你自己要反思的。
好的，
否则
谢谢陈生的观点。
不是你们的事嘛，对不对？
好，
好不
好？
好，
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甘先生。甘先生，您早。
哎，您好。
久等，请讲。
请讲。
新年好，
新
年好，
新年好。
对，这次台湾选举吧，我看就是又是一次假民主的胜利。为什么说是假民主呢？其实真正的民主吧，需要所有的选民都像神一样，有冷静的头脑，能够对所有事情都有冷的都知道的很清楚。
这次的投票率其实挺高的，76.多。
但是你想一想，它主要就是在煽动在我的媒体煽动的那个恐中的情绪之下，就导致了这个投票是一边倒。说这投票的群众表现的出来的就是不理性的， 其实这一天跟澳洲的大选呢、啊，还有美国大选，其实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媒体操作、
嗯。那么在这个投票当中，其实投票率很高的是
女性的投票。
嗯，这次投票率当中比较高的是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代表了台湾未来的年轻人站出来投票。您觉得他们不理智吗？
年轻人是更加不理智啊，因为年轻人是更加被容易被情绪煽动。你像六四，就像这次香港这个反送中，都是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你看他们做的事情，你觉得他们很理智吗？
嗯，那么您觉得在未来的，比方说四年之后的再次选举，是不是这个选票就会有变化呢？
我觉得也不会，因为你这个媒体这种操纵，你没有办法制止他，因为这现在也。媒体是第四权，他可以监督其他三权，但是没有一个权可以监督媒体。你看他在那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面，到从侵略伊拉克之后，没有任何媒体受到惩罚，对不对？他们都是跟政府是互相配合，造成声势。所以在现在这媒体没有权力监控他的情况下，这台湾会一直会被民进党。控制的，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谢谢甘先生您的观点，谢谢您。
嗯，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听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啊，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这个选举结果，我是自从那个林郑搞出来那个送终以后，我就觉得那个肯定是民进党赢了，因为我觉得林郑做这个事情很不理智。你就是想推送中的话，也应该在那个等几个月台湾的大选以后，像搞事，你让中没送得了，把那个台湾的那个给那个蔡英文就是捡到枪了。二一个就是那个王立强这个人真是很卑鄙的，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能赖在澳洲，然后就编了好多那个谎言，然后就是。又给那个就是那个蔡政府送举枪，然后他们就恐吓那个老百姓，还有年轻人跟那个老一辈人也不一样，一个老一辈人他可能要考虑的那个全面一点，二一个跟那个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就是年轻人就像我们这边出生的第三代啊，他跟中国就那种感情就不会像第一代那么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预料这个结果是我当时就预料的，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蔡政府在就是选前就什么芒果感就吓人家是亡国感，我觉得你蔡政府你执政你不能老是恐吓民众吧，你还要有本事搞出那个经济的成绩吧。
嗯，
你
是期望看到他的好的经济政策是吧？
对啊，你上面四年他怎么也成绩没搞出来，你不能那些后面执政四年再继续骗吧。你开始一年前他的民调是很低的，他因为他执政是很无能的可以讲，但是这个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受苦受累也是他们自己了。谢谢。
好，谢谢林女士的观点。那么在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选后局势的一个分析哈。
嗯，
那么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与安全项目负责人、哈佛大学胡佛研究学院的学者和智库布鲁金斯学院的资深研究员齐凯利在 BBC 撰文称呢，面对民进党大胜的现实呢，北京过去几年对台政策失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习近平政府当下面对的选项呢，只有两个：继续甚至强化现行软硬手的政策，或酌情局部或全面的修正。
嗯，除此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通过这个留言跟我们在进行互动哈，比如说有人说好奇未来四年是会继续断交几个国家吗？我们接下来就是也依然会开通在网上跟大家这个互动的通道，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尤其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上 SBS Mandarin，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